妻子在家遇害，丈夫被认定为凶手，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期间不断申诉，终于在坐牢17年后申诉成功，被判无罪。后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，真凶被抓获，凶手竟是一名警察。这就是曾轰动全国的2013年安徽余英生昭雪案。余英生的家境不错，其父是蚌埠市的老干部，母亲则是市招待所的一把手。案发那年，时年34岁的余英生时任蚌埠市东市区区长助理，属于蚌埠市跨市级干部重点培养对象。而这一切都在1996年12月2日那一天戛然而止。余英生一家三口住在蚌埠市南山路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公寓楼一楼，两室一厅，100平方米左右，还有一个院子。这栋7层楼房当时在蚌埠市中心算是高层建筑了，住的大多是市里的干部。1996年12月2日星期一早晨，余英生送7岁的儿子去上学，当时妻子韩露还没有起床。中午时分，韩露的父亲从学校里接了外孙送回家，看到家门虚掩，进入房间后发现屋内放着一只煤气罐，阀门打开，满屋都是煤气味，屋子里还有一根点燃过的蜡烛。韩父发现女儿平时骑去上班的自行车还在家里，赶紧给女儿的单位和女婿余英生打电话，确认韩露没有去上班后，韩父进入卧室，掀开床上的被子，发现女儿死在了血泊之中，慌乱之下迅速报警。当地警方迅速赶到现场，尸检显示死者颈部有刀口，但周围无喷射状血迹。结合其他症状，法医的结论是死者是被人先捂住口鼻窒息死亡后，再用锐器对颈部实施伤害。因死者死亡后没有血压，因此没有喷射状血迹。不仅如此，屋里所有混乱的痕迹全部是人为刻意翻动制造，电话线被人为剪断，卧室摆放着燃烧过半的蜡烛，厨房液化气罐被费力搬进了卧室，阀门敞开，燃气弥漫全屋。很显然，这是凶手故意伪造的暴力行凶现场，目的就是混淆作案手法。凶手精心布置了一场看似入室抢劫、纵火灭迹的凶案现场，试图让所有人以为这是外来歹徒入室作案，抢劫杀人，企图纵火毁尸。经过现场勘查发现，房屋门窗完好无损，锁具无撬动痕迹，没有任何外人暴力闯入、攀爬撬锁的痕迹。警方据此初步判定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。根据当年移交检察院法院的正式卷宗记载，警方在现场一共提取到了26枚指纹，经过逐一比对核实，全部是余英生一家三口日常生活遗留的正常指纹，卷宗记录里没有任何外人痕迹。与此同时，法医在死者体内提取到男性生物痕迹，后续 DNA 鉴定明确排除了余英生，属于未知第三人遗留。案发之后，警方迅速走访摸排社会关系与家庭近况，很快捕捉到一条看似关键的线索。案发前一日，余英生与妻子曾因一笔2800元的钱款争执拌嘴，夫妻二人发生过激烈口角。熟人作案，再加上案发前夫妻二人发生激烈矛盾，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夫妻矛盾引发的激情杀人案，丈夫余英生有重大杀人嫌疑。1996年12月12日，余英生被刑事拘留，12月21日正式被批准逮捕。随后，余英生承认是自己杀了妻子。据他供述，他与妻子因钱款争吵后情绪失控误杀妻子，后续正常上班，中途折返，然后补刀伪造现场，搬气点蜡制造假象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开庭审理当天，余英生当庭彻底翻供，全盘否认杀人事实，并提出几点无罪理由，大致是：一、作案时间根本无法成立。结合接送孩子、通勤往返、目击证人的全部时间线，扣除固定用时，他仅剩短短10分钟空白时间，10分钟根本不足以完成五杀、搏斗、补刀、翻乱全屋、搬运气罐、点燃蜡烛整套复杂操作，客观时间完全相悖，根本不具备作案条件。二、自己之所以承认杀人，是因为经历高压审讯。三、死者体内陌生 DNA 精斑完全排除自己。庭审中，辩护律师也重点依据这份陌生 DNA 证据为余英生做无罪辩护，但最终余英生的无罪陈述并没有被采纳，法院判定余英生故意杀人罪成立，并于1998年4月一审判处余英生死缓。余英生不服一审判决，当庭提出上诉，安徽省高院审理后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将案件发回重审。经过重审，案子并没有被翻过来，只是在刑期上做了减少，余英生被改判无期，后被送往阜阳监狱服刑。 被关进监狱之后，余应生没有放弃，在牢房之中一封一封写下申诉信，通过正规渠道寄往司法机关。他年迈的父亲也在监狱外四处奔走，父子二人一内一外十几年间不停申诉，但是一次次申诉，一次次驳回。漫长的岁月里，余应生在监狱中熬白了头发，熬尽了青春，从壮年熬到了两鬓半白。但他始终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，坚信真相终有大白之日，坚信司法终有纠错之时。